好，我们下面如果弟兄姊妹手中有圣经，我们一同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在创世纪。我们今天会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一直会看到第七章的第五节。好，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章的第五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章的第五节，世人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因古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非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就照样行了。第7章1到5节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凡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好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很发达的年代啊，不是发达，甚至有些爆炸了。那常常现在新闻媒体能够吸引我们的眼球，能够吸引我们的标题就是 breaking news，就是突发的新闻，很重大的新闻。但是因为突发新闻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常常在看到所谓的突发新闻的标题的时候，也很难分辨哪一些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真正的那些 breaking news，就是哪一些到底才是真的突发的新闻。那很多时候，突发的新闻我们都知道，通常来说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消息，可能是某某校园的枪击案，可能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突然爆发的战争，可能是某地的示威游行最后演变成了暴动等等，当然偶尔呢也会有一些好消息会成为突发的新闻的，但是就是对于人来说，那些事关重大的或者发生的非常紧急的事情，那些真正的突发的新闻，常常能够引起我们的重视，引起我们的警觉，也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对于人发出的警告时常很在乎啊，无论是病毒也好、战争也好、自然灾害也好等等，还是危险的地区的警告， 我最近看到过去一直关注的一些关于Mission 的消息有些的地方会被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对该地区发出了所谓的旅游危险的警告，就是提醒美国的公民不要去到某某地区，它的 threat level 最近因为巴以的战争甚至整个欧洲的 level 都被提升了等等。好，我们对这些的警告会非常的重视。但是很多的时候，人们对于上帝的警告，就是对从神来的这些突发的新闻，就是上帝所发出的 breaking the news，人们却不是那么的重视。无论是在远古时期我们看到的这些人类的始祖，还是到了后来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或者耶稣年代的犹太人，甚至包括今天你跟我，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对常常会对神所发出的这些警告。从神而来的这些突发的新闻，我们也时常很容易忽视，很容易忽略。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六章，记载了上帝计划，上帝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就是他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在上帝真正其实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其实是从第七章开始。第七章、第八章。所发生的事情是洪水毁灭世界，但是第六章其实是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些的故事，就是上帝怎么样透过发出这样的警告、发出这样的预言、这样的 breaking the news 来提醒当时的人们。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上帝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是的态度是很悲剧性的，就是忽视，忽视。那至于有没有嘲笑呢？有没有笑话挪亚呢？等等，这些圣经都没有讲。但是在儿童的圣经故事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人们对于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的态度，常常就是嘲笑啦，就是讽刺他啦，等等。但是这些故事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人们对于上帝所发出的这个关于他会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的预言，没有当回事。远古时期，上帝向人类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 breaking the news。会给我们今天什么样的警戒？会给今天在座的你跟我什么样的提醒？以及会给今天的基督徒怎么样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天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信息，就是透过创世纪的第六章的这个 breaking news，就是关于上帝说我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的 breaking the news。我们一起来看上帝今天要教导我们的话语。那首先呢，就是有一个预告了。首先有一个预告，很多时候突发新闻只有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这个叫做 breaking news，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背后，其实早就已经有一些的预告，有一些的怎么说呢？现象或者已经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有信息，有动作，只不过是我们外人很可能不知道，很可能不知道。这就好像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本拉登被美国的特种部队击杀的时候，这个事情最后当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出来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变成了 breaking news。只有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可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 action 这个行动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在进行，已经在实际的发生，只是我们怎么样呢？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包括911也是这样，包括所有的你看到的任何的重大的事件，它的背后其实已经有一连串一系列的非常多的行动，才导致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你跟我可以设想一件事情，就是在某一个很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前，我们掌握了某些的资讯，或者我们得到了某些的情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得到了某一些明确的资讯，是别人可能不太知道的。那么你跟我会做什么来避免我们会卷入其中呢？其实很多的电影，特别是关于末日的，我知道美国人很喜欢拍这种末日的电影。就是只有一个人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要怎么样去带着他的家人逃出有可能怎么样呢？会产生的灾难很多的电影，美国电影都是这样啊。只有某一个人，他可能因为他的科学家的身份，他在做研究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就是怎么样的事情会发生。这当然都是电影的叙述，可是，在圣经当中，同样，当上帝要施行他洪水审判的时候。这不是一怒之下的冲动之举，也不是他突发奇想，突然大手一挥，而是在这之前， 他早就已经向人类发出了这样的预告，就是有这样的预警，来提醒人们逃离这样的审判。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看到圣经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罪进入到了人里面，从亚当的儿子该隐到该隐的后代拉麦，整个第四章、第五章所描述的人类的光景，让我们看见罪影响是每况愈下，特别是在暴力的行为上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其实是亚当的后代死亡的权势笼罩了整个人类，所以罪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了第六章，罪的影响就达到了巅峰。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结婚，人类的罪恶非常的大，甚至圣经形容说，人们终日所思想的怎么样呢？尽都是恶。在第五节，所以同样，人类的寿命也显著的减短。在第五章，你看到人类的寿命有的时候可以达到800年、900年。那么到了洪水之后，人类的寿命开始缩减到了400年、500年，甚至只有200多年等等。所以，圣经学者弗雷特海姆指出，从第四到第六章，让我们看见人类的罪的影响，就好像雪球一样，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当上帝看见人类的罪恶极其大的时候，他发出了这样一个会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的预告。正如我们在上周看到该隐跟亚伯的故事，罪它的扩散、它的蔓延、它的传递，那么第六章上帝更让我们看见罪的泛滥，以及罪这样一种带来的可怕的这种破坏力。如果说该隐的罪是个人性的、小范围内兄弟两个人之间，而且只是个人性的谋杀，小范围内，那么到了第六章，你看见罪的扩散是群体性的，甚至怎么样呢？是普遍性的，所以圣经的用词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讲的很清楚。第六章11节，上帝讲的很清楚。第六章十一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然后最后一句话，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是普遍性的，是普遍性的。所以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到罪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之间的恩怨。兄弟之间的仇恨，而是扩大了怎么样呢？整个人类的世界，甚至包括了天上的使者。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底这个罪的扩散从人来到天上的使者。圣经告诉我们，第六章的第二节，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二节，说神的儿子看见，神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就随意的挑选，娶做妻子。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更合适，对比较原文来讲。这里面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难处就是到底神的儿子是指谁？神的儿子到底是指谁？有指赛特的后代，就是上帝赐给亚当夏娃的另外一个儿子赛特。那也有指当时时代的这些所谓的 royal family，是皇室的领袖，或者是堕落的天使。这每一种解释都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透过新约的经文，或者透过更加仔细的考察，我们看见，首先，圣经从来没有称赛特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说赛特是神的儿子，因为在神的儿子在旧约当中，或者说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就是有一个特定的指向，就是指向那些天上的使者，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天使。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彼得后书的2章4到14节，也把神的众子，这里面所描写的神的众儿子们，神的儿子们视为这些堕落的天使，就是天上的使者。在圣经当中，看见什么东西好，这个美丽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好的意思，不是美，是好，就觉得它好，然后就怎么样呢？就拿来。这在圣经当中常常是贬义的，是负面的行为。你会联想到亚当夏娃看见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好，圣经的原文叫好做，看着很好，就取来怎么样呢？就拿来。所以这里面神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好，就取来。 娶做妻子，这个动作常常背后所表现的是一种越界的行为，就是越过了上帝所设立的这个 boundary，就是人跟人之间这种婚姻的关系，被神的众子，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怎么样呢？越过，让他们看见人的女子好的时候就娶来为妻，越过了神与人之间应该有的界限，所以会带来的常常就是上帝的审判。无论是亚当夏娃，还是这里面神的众子，他看为好的，在神的眼中却是恶的。所以，人的罪恶不单是越轨，不单是突破了这种界限，这种伦理上的也好，神所设立的次序上的界限也好，更是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常常思想的，圣经上说，尽都是恶。人类终日在心里面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在第六章第五节说，终日所思想的是指他的心，人的心终日所想的，他指的是心，全都是恶。然后他所筹算的，他所筹算的，他所思想，或者说这个思想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塑造，就是他要 modeling，就是他要，他不单只是想，他是有，甚至可以带来，你可以讲说他是经，通过精心的设计，因为这个塑造这个词，它是指窑匠来塑造这个瓦器，也是指上帝来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造人的时候的举动，所以他的意思是指他背后是经过精心的设计，而人用神所精心设计的头脑来思想什么呢？来设计什么呢？来设计恶，就是那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第一节说人在世上多起来，然后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这个多跟大都是同样的字，就是告诉我们，表示人多的时候罪也多。这个大不是指罪犯的越来越大，而是指罪的数量、罪的这种影响都随之增加。所以它要对应的是第一节人多，然后第五节的罪多，这两个是一个同行的概念，平行的概念。所以当这种时候，那你会看见，当这种情形底下，上帝开始向人类发出什么呢？发出有关于他要用洪水来毁坏这个世界的预告。在这个预告里面，上帝其实要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对比，两个很重要的对比。首先就是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好，就要娶来为妻。第二个是神的看见，就是神看见人的罪，然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两者都与看见有关，都是跟看见有关系的。神看的看见就是后悔造人。第二件事情，人心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看见人的恶，他的心里是什么呢？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第六节说，神心里就忧伤。人的心跟神的心的对比，就当今天我们的人在心里在筹算恶的时候，神的心是在忧伤的。所以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在这种两种对比之下，上帝要向人发出关于洪水来灭人的这样的一个预告。那在这个预告里面，第二个难处，当我们讲到第一个难处讲到是神的儿子是指谁的时候，第二个难处就是讲到为什么上帝会后悔。圣经用了两次后悔，分别在第六节以及第七节。后悔这个字的意思是改变心意，以及怜悯，以及安慰的意思。它有很多的词汇包含在里面，所以在第六章，上帝改变了起初造人的心意，要除灭他们。原因是人的处境改变了他的心意，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来分析上帝他后悔的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字到底是不是后悔的意思？常常是指如果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不会做什么。但是其实有时候不对，因为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明明知道你这样做会带来什么，但是你依然做了。做过事后你会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后悔。后悔常常表达的是一种我们对于发生的事情一种的伤心、无奈， 其实更多的时候，人的后悔，并不是他说如果我有机会，我不会做这样的决定。大多数人不会，人依然会重复犯他曾经犯过的错误。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的后悔也是这样。上帝后悔的造人，并不是他觉得造人不好，而是当这里面经文要描述的是告诉我们，当上帝看见他所造的人没有活出他的心意的时候，上帝内心的忧伤以及悲痛。上帝从来没有后悔造人在地上。这个中文的翻译，上帝爱人，他知道他的计划，他知道他自己造人的目的。只是当他看见在第六章，当人多起来，罪也多起来的时候，上帝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种的悲伤，这样的一种的忧痛，是因为人的处境，人的处境，让上帝的心意怎么样呢？被改变，他从造人赋予人的使命。把他们放置在伊甸园里面，让他们管理大地，让他们不断的怎么样呢？繁荣昌盛，让他们可以不断的壮大。但是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心意，不愿意按照上帝所赐给人的使命心意去生活，以至于罪恶泛滥，以至于整日所思想的心里面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最终怎么样呢？带来了上帝所宣布的洪水的审判，在第六章第七节。但是这里面，上帝并没有直接的施行他的审判。上帝在没有在第七节立刻怎么样呢？就让洪水下来。在这之前，上帝给出了或者说给予了对于人类罪恶的他的这种忧伤的预告，就是告诉人，他非常的伤心，看见人的举动，他向人提前发出了这样的预告。预告是一种提醒。就是给神留给人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就好像他在第四章，在该隐生气的时候，在该隐发怒的时候，上帝所向他发出的预告一样，在第四章第五节，该隐因为他的祭物没有被悦纳，圣经说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明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同样向该隐发出预告，告诉他，你怎么样 response 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结果，你怎么样回应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结果。同样，当神向人发出这个洪水的预告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同样也是如此。当他告诉人，我看见你们犯罪，我的心非常的悲痛，以至于我要用洪水来除尽这个地上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败坏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回应上帝的这个预告，就决定你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所以，我们这里面要非常留意，虽然上帝要除灭人，要从地上把一切的罪恶都抹掉，但是他的心情是忧伤的。他的心情同样，当他发出这个预告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怎么样呢？是希望给人留下这样的机会，留下这样的机会。怎么样给人留下机会呢？当然，就是透过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上帝所保留的这一处的曙光，在黑暗中的曙光，就是在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当人类的罪恶达到顶峰的时候，上帝突然从第八节整个经文的描述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他讲到上帝。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依然保留了人类的一线的希望。当你看到第六、第七节，当上帝说他后悔要造人的时候，当他要用洪水，圣经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要从地上怎么样呢？除灭的时候，你要问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呢？那这个时候，上帝向人发出了这黑暗当中。这一丝丝的曙光，那就是谁呢？就是挪亚。他在上帝的眼前蒙恩，在那个时代，当恶贯满盈的时候，当上帝即将用洪水来审判，以死亡来宣告人类的命运和结局的时候，唯有挪亚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唯有挪亚是跟那个黑暗的世代所不一样的。在那个罪恶滔天的世代里面，当人心所想的尽都是恶的世代，这令上帝忧伤。以至于他要用洪水来毁灭一切的世代，但是这个人有一个人却很不一样，这个人就是挪亚。 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在上帝的眼前蒙恩，第六章第八节。他的意思是蒙上帝的接纳，蒙上帝的赐福，在上帝眼前蒙恩的意思。当时人口众多，只有他一人没有在这个黑暗的世道里面怎么样呢？同流合污，但是却蒙到上帝的祝福。这无疑是黑暗当中最宝贵的曙光。所以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个蒙恩的恩字，这是在旧约当中第一次开始出现，第一次开始讲到有人在神的眼前蒙恩。很奇妙的是，挪亚这个名字呢，他的名字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如果你不太了解希伯来文没关系，但是它的意思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挪亚的名字跟上帝这里面所说的蒙恩的恩字是两个同样的子音，就是你要把它这个音调稍微调转一下，意思就是挪亚的名字跟恩典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挪亚的父母给他起名叫挪亚的时候，已经其中已经蕴含了，或者其中已经饱含了上帝的心意，就是挪亚要承载的是上帝的恩典。挪亚要承载的，或者他要担当的，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上帝赐给人类的那一丝丝的曙光。挪亚这个名字的背后，就有恩典之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挪亚的存在。挪亚这个人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到第十节描写挪亚的时候，不单只是告诉我们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好人，所以我们要效法他，好像他在黑暗的世代里面，他有这样高贵的行为，他有这样敬虔的行为是很难得的，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跟效法的。上帝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在黑暗当中依然有曙光，就是在黑暗当中，上帝依然存留了义人。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黑暗的时代里面，都有上帝忠心的仆人，蒙神的保守，蒙神的看顾。这个本身是上帝怎么样呢？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里面的核心，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挪亚多么的伟大，挪亚在那个年代只有一个人在面对黑暗的时代里面有多么的了不起。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经文的重点是向我们所描述的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上帝所造的人都败坏的时候，当人心尽都思想恶的时候，上帝居然还存留了挪亚一家，还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人，在神的面前还依然是个义人。在这里面，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弟兄姊妹，你跟我今天或许也生活在黑暗的时代，也生活在混乱的年代，生活在我们常常说败坏的时代里面。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上帝自己依然保留那些忠心的、敬虔的人，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你跟我可以对这个时代、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充满了种种的埋怨、种种的抱怨、许许多多的 complain 等等，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忘记的是，在任何时候，上帝自己依然怎么样呢？保留那些忠心的、敬虔的人。所以那些忠心的、敬虔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所有这一切怎么样呢？都是人在神眼前蒙恩。所以你跟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是神眼中那个义人？就是你跟我今天是不是这个黑暗世界里的曙光呢？你跟我是不是上帝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所保守的那个敬虔的那个忠心的人，那个要在神眼前蒙恩的人？还是你跟我只是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好像其他人一样，这是你跟我今天透过挪亚要思想的问题，或者你在找寻那个所谓的曙光，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还有没有上帝忠心的仆人呢？但是我想你跟我更加应该要问的是，我是不是今天上帝在我所生活的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所保留的那一些的恩典？最后我们来看，上帝不单在黑暗中向我们发出了这一丝丝的曙光，甚至上帝更在败坏当中，在人类的堕落、全然的堕落里面，依然保留了他的恩典。就第四章、第六章，上帝开始依然继续怎么样呢？在宣告他的审判。但是从十三节开始，上帝开始将这个审判怎么样呢？转向了挪亚，向挪亚发出了他对人类的审判。 在第六章的11到22节里面，13节说，在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气息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段经文里面，首先还是一样，经文用了3次的败坏，2次的强暴。这里面要带出来的重点，就是人在心思意念上，以及在暴力的行为上，都在不断的加深，都在不断的加深。人在犯罪的同时，心里面所思想的恶的时候，他的行为，他的身体的行为也在不断的加深。如果前面上帝对人类的审判都是讲到人的思想，哦，人的思想。人在心思意念里面，那么接下来这里面你就看到上帝也不断的告诉人，当时的人的罪不单只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更是停留在实际的行为上，强暴、暴力，啊，这种败坏，在神的眼前怎么样呢？继续不断的在发酵，所以上帝在这里面依然要告诉我们，今天，当我们这个时代的罪也依然在不断的发酵的时候，人类的暴力其实也在加剧的。弟兄姊妹，你跟我今天生活在相对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相对非常和平的年代，但是人类今天我们的武器所造成的杀伤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办法比的。就是人的暴力是在不断的加剧的。当该隐起来能够打死亚伯的时候，当该隐能够用手或者用钝器打死他的兄弟的时候，今天的你跟我坐在某一个电视机的前面，某一个电脑的前面，你跟我可以操控无人机也好，战斗机也好，或者核弹也好，我们只是一个 button， 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一瞬间，你可以想象，可以理解人的智慧在发展，人的聪明在发展，同样人的暴力也在不断的发展，人的这种我们夺取他人生命的手段跟能力，在不断的怎么样呢？不断的加强。所以，如果该隐用手打死他的兄弟亚伯，我猜他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打死的。毕竟他兄弟是打猎的，他是种地的，应该两个人也不相上下。I don't know， 只是猜吧。兄弟两个人打架，如果你想要把对方置于死地的话，应该不会那么容易。但是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所施行的这些暴力的行为，是远超过我们的始祖。但是在这样的暴力的面前，上帝告诉挪亚，在第14节开始，当上帝说我要把地和毁灭的时候，我却要怎么样呢？我却要用方舟来保留你的生命，以及地上所有活物的生命。这里面看似跟第7节有一些的冲突，有一些的矛盾，跟上帝的心意，跟上帝的审判有一些不一样。第7节，上帝说我要把人全部都毁掉，但是在这里面，上帝却说你造一个方舟吧，你和你一家，以及地上所有的活物，都要怎么样呢？带进方舟。这是上帝在人的败坏面前向人怎么样所施行的怜悯。上帝原本的审判，上帝原本所发出的这个预告的信息，是要将人类、走兽、昆虫、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但是上帝却怎么样呢？依然向人发出了怜悯，就是透过方舟，透过挪亚来保留人和地上一切的活物。方舟本身，如果说挪亚是那个黑暗世代的曙光，那么上帝让他所造的这个方舟，就是上帝向人类所施行的怜悯。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最终是在等待人的回转。就怎么，你一定要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挪亚那个年代，他要造出上帝所要求他造的这个方舟的时候，需要多长的时间？在没有现代的工具的情况底下，挪亚要造出这样的一个方舟，大概需要多久？不知道，我们也不，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他造了多久。 上帝也没有告诉我们挪亚造了多久，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应该是相当长的时间，应该是相当长的时间，哪怕是今天在高科技的工具、高科技的设计的所有的齐全的情况下，你要造出圣经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方舟，也需要蛮久的。大家去过在 Kentucky 的方舟的公园？大概前年我们教会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去仿造的，据说是按照1:1的比例还原的。那个方舟大概造了多久呢？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它起码应该是造了最少3到4年，而且是在有现代的种种的科技的加持底下，而且不是一个人的，不是挪亚一家人造，非常多的工人投入其中。当然，它里面有很多现代的设备了。可是你能够想象，在挪亚的年代，挪亚造方舟应该是需要蛮久的，应该是需要蛮久的，10年、20年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问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让挪亚去造这个方舟？上帝如果真的要施行他的怜悯，上帝一个手指，不要说方舟好了，所有一切都已经 ready。上帝透过挪亚来建这个方舟，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说是要彰显挪亚的顺服，没问题，it's OK。挪亚上帝已经不需要向我们彰显他的顺服，因为第6章8到9节、10节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挪亚是个义人，在神面前是完全人，是蒙恩的。所以，上帝不需要再去测试他的顺服，弟兄姊妹，上帝知道他一定是个顺服的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很听话、很乖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知道你的孩子已经考进哈佛的时候，你大概不需要再让他去再考其他任何高中的时候要考的试。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吗？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被哈佛录取，你说：“哎，来，儿子，我看看你的水平怎么样，拿一道高中的试卷给他做。”你大概不会。同样，挪亚在这里面。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挪亚的顺服是很重要。圣经也两次的提醒我们，圣经说，凡神吩咐的，他都照样行。挪亚的顺服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里面其实上帝要带出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他要求挪亚来造这个方舟，是为了给当时代的人提供一个怎么样呢？回转的机会。在这10年、20年、30年、40年的时间里面，人们会问挪亚你在干什么？挪亚说。上帝看见人犯罪，所以要将来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你会猜想到这样的 conversation，圣经非常没有很精彩的告诉我们到底挪亚造了多久，但是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上帝始终的心意是，他希望透过这个长时间的建造方舟的过程来等待人的回转，就好像彼得后书的3章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今天人也是同样，等待世人的回转，等待他儿女的悔改，等待人们能够聆听上帝所发出的这个 breaking the news。所以上帝给人的怜悯是这样，透过方舟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按照经文的结构，神吩咐挪亚来造方舟，与神创造天地，以及他后面吩咐摩西创造会幕都是一致的，三段经文都是以神的命令开始，然后描述人怎么样遵照神的命令而行，最后也同样都是以神的赐福为结尾。那三个事情都与建造有关，所以再一次连接起上帝创造天地与和神与人同住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天地、方舟以及会幕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非常需要了解或者学习的，就是透过上帝在创世纪的第6章里面向人类所发出的这样一个 breaking the news，就是他即将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上帝让我们看见他在败坏的时代，他保留了敬虔的挪亚，使他成为黑暗当中的曙光，更是在他决定用洪水审判和洗净这个世界的同时，保留了挪亚和他一家的生命，以及这地上一切的活物。透过这一点，我们就看见上帝首先他的忧伤，他的忧伤的程度之深，以至于他最终要用洪水来除灭、洗净这个世界。你就知道当时人类的罪已经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同样，当他决定用挪亚一家以及方舟 来保留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慈爱。挪亚在神的面前同样也是如此。我们要分享，虽然我们前面讲上帝借着挪亚来造方舟，并不是要突出他的顺服，但是同样，挪亚在这里面，他在神的眼前成为蒙恩的义人，他所带给我们的教训，他所带给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圣经两段经文都在告诉我们，凡是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他所行的都是从神来的吩咐。所以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他并没有问为什么，为什么？甚至有学者表明，其实，在挪亚的年代，很可能人类还没有经历过下雨的，就是因为在创世纪的2章第5节说，上帝还没有将雨赐在地下。就是田野还没有草木，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是在伊甸园的时候，来到地上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学者相对倾向于认为，这个我们不确定，就是他可能甚至人都没有见过下雨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时候上帝说他要降雨，用洪水来毁灭世界的时候，对挪亚来讲是一个他完全根本不知道的 idea 是怎么样。但是当上帝吩咐他的细节他都全部照做的时候，挪亚并没有去问。并没有去问，他的绝对的顺服其实也是上帝怜悯的体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顺服的困难度，你跟我今天其实都知道顺服不容易，而挪亚如此的顺服，是因为他在神的眼前蒙恩。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上帝保留我在那个年代，我是挪亚的话，我是不是能够如此的顺服呢？I don't know, I don't know。所以挪亚在这里面，他向我们展示了他作为义人。作为一个蒙神恩典的怜悯的义人，他的顺服，他对上帝的吩咐，他的顺服，即使在他不理解、不明白的时候，即使在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他并不是很清楚到底会怎么样的时候，他依然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选择顺服。今天你跟我其实常常也是如此，在我们人生经历到很多我们不理解的境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很多我们人生，我们不知道缘由的很多的突发的这些 breaking the news，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出现很多的突发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常常其实也会，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希望去理解，去 understand why。常常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很多事情，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希望去找到原因，我们希望找到解决的方案。我们希望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挪亚在这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解决的方案。挪亚给我们提供了唯一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在神的面前就是顺服，就是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常常也会有很多 breaking the news，可能是你突然接到了医生的电话，告诉你你确诊了什么样什么样的病，或者什么什么样的癌症。可是你突然接到你上司的电话，告诉你对不起，因为我们公司的经营不况，经营的状况你被辞退。可能你是老板，突然你接到某个员工的电话，早上分享的时候接到他某一个很重要的下属突然间就辞职，没有任何预兆的辞职，以至于你整个公司手忙脚乱。很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是我亏待他，还是 any？你会问很多的原因，为什么他会？或者是我最害怕接到的电话，就是每一次当我在教会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我最怕接到的电话就是我们学校的电话，孩子学校的电话，通常没有什么好事，啊，10次大概有1次是好事，9次都是告诉你，要么你孩子病了、吐了、发烧了，要么就是我儿子在学校里面又干了什么什么事情等等，就是这些常常会让你神经一绷的电话等等，很可能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都会经历这个事情，就好像你会想象在6章的13节，当挪亚突然听到。上帝跟他这样子讲话的时候，他的震惊的程度，他接受到这个 breaking news 的时候，他的反应，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当下，挪亚的回应就是用信心去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你跟我的生命中可能不会经历像挪亚所经历的这个非常重大的 breaking news，但是我们依然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是会经历到很多我们所不愿意理解、所不能够理解、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跟我是不是愿意好像挪亚一样，带着信心去顺服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Elizabeth Elliot 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主啊，请赐予我一颗安静的心，这颗心呢，不寻求理解，或者不要求理解，而是在你的指引下，在黑暗当中，可以带着信心，怎么样呢？迈步的前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上帝给我们一颗 quiet heart。” Does not ask to understand, does not seek to understand, but a confident step forward in the darkness, guided by thy hand. 因为有上帝手的引领，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信心，怎么样呢？在黑暗当中前行。很多时候，人我们过于的想要去 ask to understand。当然没问题。很多时候你想要找到问题，想要解决问题，it's okay。但是，当我们 obsess 在我们的经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希望非要去搞清楚每一件事情为什么 understand 的时候，我们会掉进这样的循环里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原因过于的痴迷的时候，你跟我就没有从上帝而来的这一颗安静谦卑的心去顺服他的带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好像挪亚一样，面对这样突发的新闻。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仔细的聆听，当上帝所发出的警告来临的时候，你跟我需要做的，take it serious，然后顺服，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对你来说怎样的 breaking the news，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多少少，甚至很多次会经历不同的 breaking the news，那么你跟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需要相信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每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每当上帝发生，允许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在任何时候，上帝都依然为我们存留了足够多的恩典和怜悯，哪怕是他将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依然向人类存留了挪亚和他的一家。那么，你跟我有理由相信一件事情：无论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无论是怎么样的 breaking the news，我们突然收到医生的电话、上司的电话、下属的电话、学校的电话，甚至我们远在国内的父母的电话，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上帝为你跟我怎么样呢？一定预留了他足够的恩典，让这段经文能够陪伴你跟我走过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但可能接下来更多的是弟兄姊妹，我们收到很多好的 breaking 的 news，就是你的孩子告诉你他要回来过感恩节，你的孩子告诉你他要回来过圣诞节，那你跟我也要思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在我们孩子回来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周三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姊妹祷告说，希望孩子们回来，我们可以愉快的相处，愉快的相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相信，不管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可能有些矛盾，可能有些冲突，但是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家人可以一同学习的功课，依然是怎么样，相信。虽然跟孩子之间有一些的难处，或者有一些的矛盾等等，当然有一些家庭，大部分弟兄姊妹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当然很好，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你依然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依然为你跟我，为着我们的家庭，存留了足够多的恩典和怜悯。那么你跟我要做的，就不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经验去尝试去 fix the problem。解决我们跟孩子之间的矛盾、关系冲突，而是怎么样来依靠、寻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寻求上帝的帮助，在他的面前祷告，就不再是用自己的方式。只有盼望，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从挪亚的故事学习到的功课。当上帝给我们不同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仔细的聆听，并且顺服。最后怎么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如果他能够为洪水，在审判里面依然能够存留挪亚，依然用方舟来向我们展示他的恩典和怜悯。那么今天 在我们所有你跟我能够接受到的所有的这一些的 breaking 的 news 这些突发的新闻状况里面，我们相信上帝依然为我们保留了他足够多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着你向我们人类，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所施行的恩典和怜悯，再次向主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需要承认，真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罪导致了很多很多突发的状况，是我们人类的罪，是我们无尽的贪欲，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自私、骄傲，是我们里面的败坏，甚至是我们里面这种对人的憎恨啊等等这些的罪。所带来，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家庭，或者是我们的社会，这个世界之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冲突矛盾，我们也常常因此接受到很多很多突发的状况，不论是家庭的、个人的、工作的，甚至是社会的。所以我们在这些突发新闻的面前，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手忙脚乱，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依然还要想着用我们人的方法去解决某一些的问题，以至于常常我们失去了依靠主你的心。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经历不同的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很多我们突然收到的紧急的信息的时候，或者是医生的电话，或者是上司的电话，或者是配偶的电话，甚至是孩子的电话等等。这些所有的消息面前，主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谦卑的来到主你的面前，顺服主你的带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寻求并且依靠主你的恩典和怜悯。因为主，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你看到我们犯罪，你心里忧伤，但是你却依然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的是拯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同样，今天我们也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在我们遇到任何突发的状况，你都依然为我们存留了足够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愿意就带着信心，在主你的大能的手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奔走每一天的道路。再次向主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